本是释迦牟尼佛，听听文殊智慧勇士，听听传承答案上师，无上上上文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啊，这个前行引导文正在讲一个殊名无常。这个殊名无常呢，是个很深深的窍诀。这种窍诀呢，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你要经常去串习。当然这个境界啊，就是在自信里面升起来呢，并不容易。一定要经过漫长的这个时间的休息以后呢，才可以升起。所以在座的各位呢，就不要这个放松，也不要呢就是轻视它啊，就不要认为是这是一个假行的法门，是无常的这个法门。我在很早以前的是听过这些法，就这个很简单，就千万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这样想呢，说明就对这个修行法门呢就没有这个深入啊，没有深入。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呢，他们都这个总觉得啊这个无常修的不够，就始终都会这样这个认为的。所以说我们呢，就平时呢，在自己啊就修行的过程当中，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没有这样呢，这些修行的境界啊，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这个出现的，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要求大家这个实修啊，这个殊名无常。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呢，反反复复的观察，观察之后，心里面一定会是升起有一种紧迫感。就确实万法都是无常的。那现在不修呢，没有这个时间了，来不及了，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历练呢，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信心的话呢，那么容易这个修成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世界上呢，大多数的人就是自己虽然明白是终有一天会死亡，但是始终觉得呢，就是不可能这几天会死亡的，始终呢把这个修行呢，就是一拖再拖啊，就拖到就是无限的这个日子里去，最后自己呢就是一无所成啊。这种现象呢，在我们的这个修行群体当中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获得了这样的殊胜的窍诀之后，希望呢就是大家应该很认真的这个去试修。我发现呢，我们道友们呢，很多都非常这个积极，尤其是这个共同驾行上面呢，下了一定的功夫。我自己心里呢，确实的确很满意。虽然我们这次降的进度比较慢啊，可能是这个以前的是任何一个法师啊，就是降前行的过程当中不会这么长的。但是我想呢，如果跟大家降的比较这个细致就比较这个细节，让每一个人呢，就是对这个修行的这种法门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呢，这个加信的基础大的文骨的话呢，那么修什么法的就比较方便了就所以这次我们呢，也是这个再三观察之后呢，就是特意呢给大家降的比较这个广，然后我们呢也不要就认为是这个时间就是很长了，就是要不要就是时间就是很快就完成了。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呢，你前面就最快的速度完成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就专门就是拉出两三天的时间来跟大家念传承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一下子就是说大圆满前行讲完了就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没有修呢，就只不过是得一个传承的功德而已，就是得不到真实的这个利益。所以这次这个传讲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些人呢，我觉得会肯定有很大的收获；有些人呢，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这个紧紧，慢慢就放松了，这个糊涂社会，最终呢可能也得不到很多的这个利益。这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信心和还有他的这个境界呢，就是确实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希望呢在座的这个道友们呢要有一个长期的孜孜以恒的这种精进性和恭敬性来就是修持。 那么下面紧接着讲，就是当今有一些一家之主认为，如果我有三长两短，那我的家人或者挨饿数冬而死的啊，就是他们都这样认为的，或者呢就是被原地所毁坏，或者呢就是被这个大水啊，就为大水就是所离世，因为现在我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也好，幸福也好，等等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依靠我才得到的，所以我呢就绝对不能没有。啊，就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啊，就包括一些，这个一家之主也好，或者是一国之君呢，就认为呢，我千万不能崩溃，千万呢，啊，就是要这个长久驻守，否则我如果有这个三长两短的话呢，那么就是他们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人也好，或者一个主持的寺院的人的话呢，我不能没有，我没有的话，那这些弟子们怎么办呢？就是很多人都可能会这样想的，别人也会这样说的。前往的是你就不能有这个出什么事情，或者的话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呢，就这也是是人们的一种这个想象而已啊，就想象而已啊，就是下面呢就是说啊，就可是这些人死了以后，他们的亲人将他的尸体呢火化了，或者是拖到水当中去处理，或者呢就是丢到这个石头里呢，之后就是变心安理得了。啊，就是很多人都这样的，他自己的觉得是，我没有的话，可能就是一切这个天安垮下来了，就或者非常这个麻烦呢。结果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呢，当你自身死亡了以后的话呢，那么你的这个尸体呢，就是可能有各种处理方法。当你的尸体处理了以后呢，大多数的人也许你这个活着的时候人比较不错的话呢，可能会伤心呢，就是伤感呢，啊，有痛苦的。但是你的尸体处理完了以后的话呢，大家都已经心安理得了啊，就已经开心了，快乐了就可以了啊，就是人已经死了，该死的已经死了那死完了以后，只要把他的尸体处理了就可以了。就是实际上很多确实也这样的啊，就有些人的这个家人的家葬啊，就这些就还没有死之前的话呢，就觉得是这个是没有不可没有的，就是不可缺少的。可是死完了以后呢，他们早养的这个过生活，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呢，也是死，并不是使这个为呢，就是有些人的这个面子呢，就是自己把所有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全部都放下，全部都舍弃啊，就这些的确是不合理的啊，就是很多人都说我不能出家，我如果出家的话，我家里是怎么办呢？我不能这个学佛法，我如果学佛法的话呢，那家里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呢，那就该怎么办呢？就很多人自己的这个顾虑啊，认为是自己是就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这个缺少的。其实你没有呢，也是照样，终有一天呢，一定会是这个离开的，不可能是永远的是跟随着他们呢，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说，人这个，在没有这个死之前的话呢，就是应该自己啊，就是要这个，选择就是最好的这种道路，就是不能呢，就为这些人呢，就是放弃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在死亡的时候，只有自己孑然一身，孤独无助的漂泊在众影界，当时所能依靠的唯有正法。啊，就人真正是离开的时候的话，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在这个所有当中取出一根毛一样的，那么就是，一个就是这种支助你或者是帮助你的人的是没办法就是带走的啊，就是自己呢一定会是漂泊在这个众影当中。所以有时候呢，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相果没有啊，就是这个死亡呢，就是并不是很遥远的，应该在我们这个面前是等待着，每个人的前面呢就是等待着死亡这个阎罗柱啊。当死亡来的时候呢，我们实践当中的整个一切的这个气世界和有情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呢，就全部放弃，就只有呢自己的这个业力呢，就是跟着自己啊。啊，就灵魂呢，就是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现在很多人呢，就根本不愿意，就是把这个死亡呢，就是提起来啊，就提都不敢提。其实真正你要这个死的时候呢，除了这个佛法以外呢，就是在那个时候是确实也没有任何依靠处，所以唯一的这个跟着我们的呢，就是前面所讲的这经里面的这个教言一样的，就是业力啊，就是三业或者是恶业的话呢，就是 生生死死呢，就是跟着我们啊，就父母兄弟去，什么菩萨眷属众，死后啊五根岁主也，七岁后啊，就是主也这个岁七后吧，主也岁七后，应该在那个《德式清文经》里面啊讲的，就是我们死亡的时候呢，就是父母也不能跟随，兄弟也不能跟随，妻子儿女等所有的这个仆人呐、财产呐、眷属啊。一切的一切呢，就是都不能跟随你的。那么唯一的这个跟随你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生前所做的这个善业啊，就哪怕是你一念一句观音行咒也好，你平时呢啊，就是做的这些善业善事的话呢，那么这是啊，就毫不这个耗尽的，就跟着你的这种这个念头，就像生和生意一样的。就那个时候，连自己就是非常珍爱的这个身体啊。包括这个自己的衣服啊、房屋啊，就是全部的这个设计。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啊，到了这个不修行的人的这种就是人死亡的这个家里去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马上明白的。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特别可怜了，他们的是连后世都不承认，不要说是造这个善业，即使造了一点善业的话呢，就是为了今生的利益的一些这个善法，对来世呢，就是很多都没有这个相过啊。不仅是世间的一些在家人，就包括有一些法师的话呢，对后世呢就是不重视啊，只是提倡这个今生当中呢，就是三有三报、恶有恶报的一个简单的这种因果概念。除此之外的话呢，好像在这个言行举止当中根本没有考虑，就是后世我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后世是非常漫长的事情呢，一天的时间很短的，但是人的一生是还是漫长的。同样的道理，人的一世是还是很短暂的。这个永恒的这种生死轮回啊，就确实是非常的这个长啊。就所以说呢啊，我们就是不得不考虑，就是这个一切的这种这个法呢，就是无常的啊，就是无常的。因此从现在起，必须要一心一意尽心尽力的勤修正法啊，就是勤修正法呢，对我们来讲是就是非常重要。这个是要一心一意的啊，尽心努力的啊，不是表面上你就告一个什么心事啊，或者是报一个数字啊，就欺骗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啊，就这样就没有什么必要的啊。就现在有些学习佛法呢，就为了就是另一个资料啊，就为了就是得一点名词呢，实际上是一点的是不修持，自己也应该非常这个清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应该这个观察自己的相续的时候是不难看出。别人不认识你是应该说这个情有可原的，但是自己认不认识自己呢，应该自己内心有这个一清二楚的啊。我从那个皈依到现在是每天我的时间是这么安排的，我内心当中修无常是修了多长时间，就是每个人应该详细观察一下啊。前辈的高僧大德们和真正的同行道友的这些修行人是这么修的，而我呢，每天就是并不是没有时间的，很多人是没有时间是借口的啊。真正是拥有的这些时间当中，是我对这个四王法门呢，就是想过多少次啊？我内心当中就是对这个无常法门呢，怎么样这个观修的啊？这方面应该就是值得观察自己。那么对于一常的道理呢，我们要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那么下面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是这个积紧必紧啊，就是积紧必紧。同样一切积聚的这个终将呢，就也会这个散尽，这是自然规律。即便是同执整个兰赞部族的国王，也有论定为这个乞丐的车祸啊，就是即使你同执整个兰赞部族的这些这个国王也好，大臣也好，这些呢最后啊就变成乞丐的，而饿死的也是有。以前这个有些历史里面说是这个梁武帝啊，就是在他在这个行政的过程当中，应该他的权势也好，这个财富也好，威力啊各方面的是让人这个羡慕的这个对劲的。但最后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应该在这个后继呢，就是这个当这个俘虏啊，就是当俘虏。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台城那一带吧，就是说是也这个，就是饿死的，就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些高官也好，领导也好，最终的话呢，就是沦落于乞丐，最终饿死的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许多人是上半身是殊永圆满，而下半身呢，就是却也是使这个担尽量举而饿死的。有些人呢，就去年拥有了这个数百的这种 牦牛，但最后呢遭到雪灾或者其他灾难，那么今年当中呢就沦落为一贫如洗的乞丐啊。就尤其是我们像藏地啊这样的话，人们非常这个就赞叹的一些这个特别富贵的，就是输这个苏拜牦牛的，就是这些富翁啊啊，就是以前那个这个作者呢，就是经常用这个比喻来这个说明吧。可能汉地很多城市呢，所谓的就几百个牦牛的话呢，不一定让这个心里面就是让感觉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汉地也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这个一些企业家、一些这个大老板嘛，就是他们是很多人羡特别特别羡慕他们，可是最后的话呢啊，什么这个金融风暴啊、金融危机啊，或者说是出现重重的一些灾难之后的话呢，那么就一下子就变成沦落，很多都是就是跳楼自杀，有些种种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经常也是这让了解的，就所以说也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啊。作者是地位显赫的腰缠万贯的富翁，也有被他们呢就是仇敌坏的一无所成，今天成为乞丐等等啊，就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就是以前呢啊，就是确实非常这个富裕的这些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因为他的一些这个行为不妙啊，或者是有些这个情况的话呢啊，这个发生之后呢，就马上就变成这个乞丐了，就这种现象是有的。以前在那个新井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做这个世宗啊，就是他是非常的这个富裕，就是当时是应该这个中国四大这个富贵之一啊，就是富豪之一。那么后来呢就是叫这个应该藏王论吧，就是藏王论呢就是杀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就是他说是你就是杀我呢，就是也是这个为了就是这个财产而这个杀我的啊。当时呢就是这个造王论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知道是为财产而杀的话呢，那么你为什么造一点就是不处理这个财产呢？啊，当时他说我现在就知道了，但是已经晚了，就是已经这个来不及了，已经晚了，就是确实历史上的很多的一些最后啊，就是落到的这个悲惨的这些悲惨的下场啊，就很多都是以这个财产啊，就是前世的这个地位啊，就这些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最后的话呢，在一天当中啊，或者说是很短暂的时间里面的话呢，就是全部就毁于一旦，就是自己呢就是一无所有。以前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红顶上人吧，就是他也是在当地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富裕的啊，就非常这个富裕的。但后来呢，好像是在那个是不是倪鸿章啊？就是倪鸿章跟他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呢，就在一天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将他的所有的这个一切呢，就是全部这个毁掉的。啊，就全部毁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兴衰成败，还有这个得失啊，以种种的这个情况来，就是了解到一切万法确实是无常的。这个道理呢，我们不像修圣齐之地和圆满之地那样，就是一直这个苦苦的思维啊，就是现不出来，就是他的这个本尊的面目啊、相啊，这没有这样的这个困难。应该整个我们这个眼前的很多的这个事情发生啊，包括我们有时候就是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看一些报纸啊，就完全老明白的啊。我在外面就是有时候在城市里面，在医院里面就是经常就是老报纸，有些医生呢跟我说是你们出家人怎么这个天天关心这个国家大事？其实我也确实说实话的，就是并不是像那个事件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就像现在人们这个特别喜欢的什么明星啊、个性啊，他们的一些，他们所赞叹的，我们是从内心当中来讲是确实不是这个很希望的。但是我如果就是打开一个报纸的话，那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啊，就是世界上是各种这个发生的一些灾难啊，就是很多人的死亡啊，很多这个贪腐分子被怎么样这个关起来的，怎么这个判刑的，这些情况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无常法呢有种很深刻的这个认识啊。啊，就是虽然表面上说这是一个报纸，就可能事件的一种这个一般的一些吃喝玩乐的这个情节，可是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出家人也看了以后的话呢，啊，就是无聊的，就是没有意义的，真的是很可怜呐。就是很多的这种这个背信也好，这个处理性也好，就是确实有帮助和这个利益的啊。否则的话呢，我也不可能是整天都是逛这个就是看一个报纸的话，那就是我们也不需要上班。 就是我们也不需要就是参加什么这个国家的种种的一些这个会议啊，就是不需要的，就是应该有些看起来的是我们多余的事，其实有时候对实践的一些这个心酸啊，就是实践的一些种种的这个无常现象呢，就是了解还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一种修行啊，许许多多的我们这个亲眼目睹的事实呢，就是足够证明财产殊永不可能这个恒常拥有，一定要慷慨布施。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对这个财产也好，布施也好，就这些的话呢，这财产也好，这些呢地位也好，就没有什么这个恒常的啊，就任何地位啊、财产呢，我们一看的是哦，这个就像睡袍一样的，秋天的白云一样的，就像这个夏天的这个露珠一样的，就一下子就瞬间寂灭，就没有什么这个可恒常的。可是，就不懂这个无常的，没有学过佛法的这些人们的话呢，一直啊。首先就是拼命的去追求，追求一旦拥有的时候呢，他为了就是永恒的保护就是绞尽脑汁，就一直呢就是全力以赴的想保护他，可是没办法的啊！你看秋天的白云呢，就是不管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呢，你要去保护他的话，恐怕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一旦呢自己拥有的这些这个财产啊享用的话呢，你也是不贪着的过程当中呢，你直接这个享用。然后一旦他失去了，一旦他离开了你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必要就是特别伤心。这就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和这个无常法门的一种就作用力啊，就是应该是作用力。那么一对以上的道理，我们要也再三的这个深思熟虑啊！我希望呢，这个文字上是给大家这样讲的，具体下面就是，多少人这个思维呢，就是我不是特别清楚的，但我也希望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每一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很重要啊，就一定要平时心住坐卧当中，就是打开这个法门呢，应该呢，认认真真的去这个思维。我们学这个前行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认真，不是一天两天，确实是这个修了很长时间呢最终呢就是对这个无常观念和人生难得很多的道理的话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定计啊，就是说大话的话呢可以这样说就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就这个短暂的时间当中肯定升不起来的，但是长期的话呢肯定会一年比一年好，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对世间的种种的一些名声地位财富种种的这些世人特别追求的对境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是应该看得很淡的，就是会生起这样的这种这个信心。那么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合久必分啊，就是合久必分，一切聚合中讲分离，蒙底的大乘市场当中就或者是大法会，虽然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和成千上万的这个人，但最终呢就是也会各奔东西的。所以我们最终呢就是就是一些这个合的话，就是最终呢他肯定会这个分开的，会分散的，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并不是说因为你很倒霉啊，你的这个就是因缘不妙啊，就是不是这样的啊。其实实践人这些道理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比较这个成人的啊。以前那个罗贯中的这个《三国演义》啊，里面呢就是这个开场篇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这个话说天下大事，什么合久必分。就分久必合啊，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所以他整个这个历史的这个演变也好，就是国家与这个国家之间的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分离啊，就是合力啊，这样的这种情况呢，也说明了就是这个无常的这个变化。就我们可以从大概这个历史的这种版本呢，就完全明白，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国王也好，国家也或者是一些部落啊、群体啊这样的这种这个现象呢，就是全部都是不断的在这个变化啊，就变化。而且我们在这里某一个地方的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集中也好，或者我们每一次一个上市开一个大的这个发挥的时候呢。来自各个地方的这个人，可是呢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分散呢？就是会分散的。我们即将要开这个纪念这个2009年的这个金刚萨埵法会呢，就马上开了。那开完了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就是这个来的这个就是全国各地，就是住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四种弟子就来的时候大家都集聚。可是 你这个发挥八田湾的一合的话，那就是有这个分散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自然的一个规律啊。我们在座的很多四众道友呢，就是积聚在一个这样的这个净堂当中，大家共同这个学习。可是呢，再过纪念一合的话，很多人都是无影无踪了，很多人都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了，包括我们现在这个菩提学会和很多这个王上王下，就是这个。 有各种这个集体的方式来，大家在共同学习啊，很多道友呢，就是以前是不认识的，现在呢就是继续在一起共同这个学习。再过纪念一合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曾经呢度过的这个学校一样的，我们以前度过学校的时候呢，在老师和学生呢就是在一个讲堂当中，大家共同过这样学习。可是现在呢就是置身了一个回忆的对境，除此之外呢，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这个。 这样的这个集体的这种和和存在，所以说我们这些道理的话，那就是一定要要这个明白啊。最终呢，就是会这个各奔东西。清观现在我们众的师徒诸菩，还有这个施主和福田，道友兄弟夫妻等等，彼此慈爱和睦相处。但最终呢，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就不分离啊。就现在我们很多这个上师和弟子呢，就是。 大家这个关系也是和睦相处，就是不愿意这个离开的。但是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们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这个事件呢，就是不会这个很长的啊，就是不会很长的。可能上师也很想啊，在一个地方呢，就是在什么这个一些眷属当中，就是长期的讲经说法。可是这个也不可能的。我以前看过一些历史，像那个迦叶尊者和一些。 阿难尊者他们真正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就是教诲于他们。但是他们真正这个弘法利生的时间呢，就是有些是30年，有些是40年左右。就是因为人生这个人数啊，就这个100岁也好，70岁也好，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这个弘法的这个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他的这个弘法的。 这个事件呢，就是肯定是有这个限定的，不可能是你一直这个永远的是在一个道场当中，就是这个弘扬就不可能的。然后作为一些这个弟子的话呢，就是在可能这个具有法相的上师面前的话呢，永远都是像一些法呢，就是听下去。可是呢，就也没办法的。我们曾经的时候，确实也是发愿过，就是常是如意宝，只要是这个获者事件的话呢，在他的住下呢，就是永远都是听法，就是一直呢，就是不离开。 但是后来呢，就我们的这种希望呢，就是最后都变成这个失望啊，就是突然呢，就是这个视线不畅，就是离开了我们啊，就前往这个清净刹土。所以，我们这个地宗的话呢，就像是一群孤儿般，就是留在这个人间，就是不得不这个人数痛苦啊。就所以说呢，我想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无常的这种道理的话呢，应该就是要这个明白啊，就是包括这个施主和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天和一些这个上师也好。 道友啊，兄弟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家人啊，就是全部的话，最终呢，就是一定会是会这个离开的啊，就一定会是这个离开的啊。以前那个古人呢，就是也有这么一个寄颂，就是什么父母生恩重有别，这个夫妻呢，就一种一分离啊，就是夫妻一种一分离，人生四鸟同林树啊，就是人生四鸟同林树，大限来世各自飞。 所以，这个夫妻母亲呢，虽然是这个恩德很大，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也会离开的啊，就会离开的。然后一些这个夫妻的话呢，就是感情虽然很好，但是呢，最终也是会这个分开的。人的这种情谊呢，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处的话呢，就像一群这个小鸟啊，就是在一个树林里面呢，就是同住一天晚上一样的。到了这个天亮以后的话呢。 就是各自的，就是飞到自己的地方去。那么我们呢，也是这样的，以不同的这个因缘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呢，就是去寄居。可是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无常，就是会到的。就前两天我，去这个，我以前应该是还没有读小学，以前的一个。 怎么说啊？就是很早以前呢，就是，我们这个家住的地方，就冬天就是住的地方一个东厂啊，就是牧民的一个东厂里面去了，读了小学、中学，然后我这个，读师范和出家以来呢，一直没有去过。然后到了那里去以后，我想是到那里去，可能有种，这个感觉啊，就我跟我这个弟弟啊，就是我们几个去了一下，去了以后的话呢，我就30多年前的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啊，景象呢，就开始这个心里面就历历在目，就这个浮现的啊，就其他整个地方的大的这个变化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就是包括就是附近的一些这个，邻居啊。就我们这个家人呢，就是很多都就变得就是，就跟以前完全的是不相同的啊，就完全不相同的啊。然后当时我在那边呢，找到了我没有读小学的时候的那个刻的那个几个观音形柱啊，就是现在还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比较很清晰的，就清晰的。然后我就顺便带了几个石头就过来，后来就去一趟这样的这个以前自己带过的地方的话。那么就是从内心当中呢，就是觉得是哎，确实是万法都是无常的。那么再过30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倒是肯定就是不在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是没有什么这个怀疑的但是呢就是很多就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道友啊，就现在算是比较年轻的这些人的话呢，那肯定是就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这个无常法就是大家不要这个向的这个理论上，就是如果一直在理论上探的话，那我们万法无常，万法无常就每天都是住行无常，就是这样四法印就是念得很好的，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的话呢，恐怕是不会修行的。不会修行呢，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损失很大的。当地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的话，的确是无常观的还比较不错的就很多人。他们都觉得说，我今年肯定会死的，明年肯定会死的，就始终想自己呢，就是这个生命是很短暂的。然后呢，就是我今年一定要完成这个年这个咒语啊，就完成这个善法。就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些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就可能暂时的不会死的，就还要再过20年我要干什么什么。就所以我们这个修无常啊，就是的确是相当的这个重要。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突然就是会这个遇到一些死亡啊，或者是偶尔性的这个恶缘，那么当下呢就是会分到这个样表啊，就这些呢都是没有固定性的，就是出现就是一些突然的这个死亡和突然的一些翻车啊等等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虽然聚集的很多人，但是最后呢就是选择各自的道路啊，这个是不得不面对的，就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幸福也好，我们的这个快乐呢，肯定是有一定的尽头啊。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像永远的是在一个待在非常殊胜的环境当中呢，就是去修学。可是这个也不一定这个现实的。以前那个思学家那个思想家就是歌德，就是他也说过，说是人和人无论是谁啊，其幸福呢就是终有尽头的啊，就是他说他的幸福呢终有尽头的，末日也必将来临。就是他说末日也必将来临，所以这些世人虽然就是不是学佛的，也没有按这样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大乘修法来观想无常，可是他们也明白，任何一个幸福呢，不可能是永远的是这个恒长的就恒长的，就是这是不可能的现象。现在我们所以说呢这个现在朝夕相处的道友家人等，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各奔前程，所以呢彼此之间千万不要怒气冲冲，恶语重伤，争吵不息，甚至呢发生大打出手等现象。就我们暂时呢就是寄居在一处，何必呢就是互相寄这么好的这个姻缘的时候就是说一些别人的坏话怒气冲冲吵架大架，那这样就是没有必要的 就确实是这个大家在沟通这个寄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就是应该是要这个善待这个因缘，应当向导大家不一定能够长期相处，也很快会分离的，因此在极为短暂的岁月当中呢，就是互敬互爱，共同啊就和平共处，就像是帕坦巴尊者就是所说的那样，夫妻无常犹如即时可切磨，恶语争吵当日瓦。啊，就帕坦巴呢，就是有关这个教员里面也说了，我们世间的这些个一家人呐、啊，就是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的话呢，就像是一个市场上啊，就是在那个十字街头，就是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聚集在一起一样的，就是很快的时间会分离的。所以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最好的是不要这个吵架。如果整天就是吵架，就是没完没了的话呢，现在有些在家人就是自己也是很痛苦的。甚至旁边的这些人呢、啊，也很苦恼的，就是因为他们家天天吵架，天天打架的话呢，那旁边的人也是不得安宁，就是特别的啊，这种这个痛苦，就是所以说，以前有一个法师讲了一家人的这个吵架啊，就是他们是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呢，就是天天都是吵啊，就是吵的时候呢，丈夫就是说他我要这个杀了你，就然后那个妻子呢就是说是你现在杀我吧，现在杀我啊，我本来也是不想活了，你开始杀。下午吧，后来他们的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领导啊，就说是那你们这个一个人愿意这个杀，另一个人呢就是愿意死，这样的话那你们赶快离开，就是你们的这种店里面的这些食品的话，那我们就分了，就是后来呢就是他们都不杀了，就是也不愿意死，实践人呢、啊、就是我们经常发现，就是他们这个家人吵架的话呢，没有什么很重要的这个意义啊，就没有什么很值得吵架的地方，就只不过一个小小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啊，就是这个丈夫说是炒两个菜，就是然后妻子说是不需要炒两个菜，就炒一个就可以。那一个小小的问题呢，就开始这个吵吵吵的争执不息啊，就非常痛苦的。其实你如果知道是无常的这个因缘的话呢，肯定会这个家庭和睦。如果家庭和睦的话，那就是整个社会也好，国家也好，都就比较这个。安宁啊，就一个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吵架，心里比较快乐的话，那就是从他的这个言辞也好，气质啊，各方面的就比较这个顺顺别人了啊。如果他特别不开心的话呢，那么他所涉及到的整个人类的话，那就是也不快乐。就所以说，我们懂得了这个无常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一定会珍惜我们这个因缘的这个聚合。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的话，那大家发心的过程当中也好，平时在这个班级里面呢，哈，在这个组里面的话，千万不要就是做很多是非。我们共同的因缘是很短暂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都来到这个佛学院呢，这么多年的话呢，我为这个个人的事情呢，从来给任何道友的是没有这个吵过架，就这是我现在还是想得很这个清楚的啊，就这是为了一些公家和尤其是我们跟管理上呢，就是跟一些道友就是说一下而已，实际上是为个人的事情呢，个人的事情呢就是从来没有啊，就刚开始的时候来到这个学院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应该动这个因缘啊，这个因缘是很难得的，不管是任何一个人呢，如果观想清净不好的话，那就像是那个这个苏东坡和普云禅师一样的，就是我看里面全部是不勤奋，就是很坏人，就是如果我这个修行很好的话，我眼里全部是佛像和菩萨像，就是所以说我这个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也是有关系的。因此呢，大家不要这个吵架，一定要珍惜这种这个因缘嘛。就我们既然是在这样和合的话，那这个肯定有前世的因缘，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家这个共同呢，就完成就是短暂的这种这个因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的就是他这里这个当日是应该是一个地方的这个名称啊，就是当日啊是这个当日地区的这个人们啊，就是我说是东北人什么什么样啊，就这样的，就切莫恶语争吵东北人，切莫恶语争吵桂林人，就这样的。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呢，经常啊，就是这些上师们的教言呢，就是还是记在这个心里面，时时的是要观想他，思维他，这样呢，就是自己的言行举止逐渐会改变的。啊，这个学习佛法不可能是一天的，就像这个学气功一样的，就马上呢，就有一些感应了，不一定的。 逐渐呢，就是自己的言行举止呢，就是对这个法这个相应了啊，最终呢啊，对看破时间也好，这个对这个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呢，就日益这个增长的。那么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必机啊，就是对机必到啊，就是讲这个凡是对机的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最终呢，就是也会到它的啊，就最后呢，就是不可能是它是永恒存在的啊，就像这个物极必反的这个规律呢，就是也是相同的。一切这个修成切成的这些建筑就支撑的建筑呢，最终呢就是会土崩瓦解的。从前就是繁荣昌盛的村落也好，寺院也好，都里面就有一些这个先德的这种认识、管理和住持。可是如今呢，就是却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且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寥寥无鹊巢就很多的一些以前的这些寺院也好，一些这个城市这些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变成了就是这个废墟就是到了这个南南陀寺就是这个什么吉祥街乡市就是这些到他们的这个遗址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在这就曾经呢，在这里面就是无数个大智者和大班智长呢集聚一堂，然后呢就是研讨这个佛法，对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个弘扬呢，就是起到不可磨灭的这种这个贡献和作用。可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只成了一堆废墟而已，就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就是应该会这样的。他这里也讲了一个比喻，比如天子之中对政期间，有黄花贡人修建的，而且是无尽二大佛，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亲自开光的三隐三层宝等宫殿，也因遭受了这个祸灾而毁于一旦，就是一天的这个祸灾。那就是最后全部这个毁于一旦。当时我们当地的整个建筑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三隐寺是比较老的一个建筑，而且呢，它是全部属于以莲花生大师和这个堪波菩提萨埵和智中德尊的位列，以这个幻化成这个三修建成的这个三层宫殿就是以汉式、藏式还有印度式，以这个三种不同的民族的风格来这个修建的三层这个宫殿。可是后来的话呢，就是造到这个。或者就是一天的这个毁了就是整个外面的这个大的框架毁了，就是那么里面的墙壁呢，就是还是存在的，就是也是到目前为止呢也是存在的。当然有历史的说法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是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讲那个一些大圆满敲诀的时候呢，因为上师如意宝是当时莲花生大师的就是25大。弟子之一就是金刚相摩珠，那么他呢金刚相摩不是相摩珠，我说对了你们不高兴，然后说错了你们很开心，你们心脏不太好我说一个字的话，那道仙开心的不得了。我说的就是，我如果能被校正了，我能说的很好的话，你们很痛苦，很伤心。是当时那个，发往那个回忆前世回忆前世的时候呢，莲花生大师和菩提萨埵这个开光的这个情景，然后后来呢，就是一无所有就经常呢一边就是讲述那个前世的这整个过程，一边呢就是流泪。就是现象上很伤感的，所以的确也是在我们藏地的这个历史上看的话呢，这个建筑就是非常的庄严，可是后来的话呢，就全部都没有了，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这个三隐寺就我除了几块这个墙壁以外，完全都已经这个毁完了，就是现在虽然呢有这个重新的修复，但是跟原来的整个这个庄严的建筑的话呢，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就这也是一个无常的这个标志，就任何一个就是这种高层的这个建筑的话呢，最终呢就是也会倒塌的，最终呢就是也会就是会坏的，就不可能呢就是永远的永恒这个存在的以前我们。 在读中学还是读师范呢？就是说，我们都特别喜欢万历长征永不倒，就是那何元甲里面的那个，天天都是这个我们一群人到那个教室里面，就是把教室的墙壁啊，就是用那个拳头来开始打，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沙就是装在口袋里面，就是然后，就放在那个，什么？那就挂在那个教室里面，就是到了这个晚自习完了以后的话呢，就开始打那个拳术啊，一边唱一边那个。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像是万历长征是永远不坏的一个建筑。但后来学的武昌以后的话呢，万历长征也是我原来去北京就是看了，就看了的话呢，就是全是当时的那种这个砖瓦，就是比现在的这个建筑的质量可能更差的，就是里面就是就看了很多地方都就开始这个不行了。啊，就所以说啊，的确是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坚固啊。就以前世人特别羡慕的美国这个世贸大厦，就是这些的话有110层楼，就是后来就是两架飞机就是只是一穿过去的时候就这个就爆炸了，就这个变成一堆废墟了。因此，我们可以在整个世界上啊，任何一个建筑表面上看呢，只是钢筋水泥啊，就是这个水泥的标号也很高，这各方面可能是不会这个坏坏的。其实呢，确实是这个无常到来的时候，这些呢就是不可能就是永远的恒常的存在啊，就不可能恒常的这个存在。像那个汉地的一些历史上的话呢，就是什么这个文远志远，就是原来就是所谓的那个就圆明园呐，就圆明园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从历史上看呢，就是这个是历代的这个很多皇帝啊，就是有了的这个园林就是非常好。但后来的话呢，就是也这个实现无常，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康熙年间就是开始这个做的，然后呢就是像那个雍正啊、乾隆啊、嘉庆啊，还有那个应该是道光吧，就是道光、咸丰等那个6个皇帝的话呢，他们就是历代的全部，那就是在那里，就是这个游玩，而且呢，就是每一代这个皇帝的话，那就是就把它这个修建得更加这个完善啊，就更加这个完善。它的面积也是特别大的，就是它有陆地和水面的这个面积，陆地的面积呢，就是比这个故宫还大。然后这个水面的这个面积的话呢，跟这个颐和园的这个范围就是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那么它这样的就是非常就是大的这个这个文远志远的，就人们称为文远志远的。当时这个乾隆皇帝还是谁啊？他说是历代的这个所有的皇上这个游乐的园地当中的话，那没有一个就是超过他的。以前那个著名的作家就是这个雨果吧，就是雨果也他说过，就是他说我们国家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墓园呐，就是这个屋子呢，就是堆积起来的话呢，不可能是规模相当大的，而且金碧辉煌的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建筑就是相媲美，就无法相媲美。但后来呢，好像是在这个1860年吧，186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一天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先就是全部已经西迁里面的这个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文物，就是后来呢就是一下子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毁于一旦了，就几天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全部毁于一旦了，就只剩下几块这个柱子而已，就是现在呢，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的。所以实际上的很多的人们非常这个羡慕的这些建筑的话，那最终啊，就是的确也是没有的啊，就最终是没有，就只是存在一个这个建筑的这种这个遗址而已啊，就没有的。那么还有呢，他这里也讲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在藏地这个国王从藏刚部的时候呢，就如尊圣宫一样的啊，就是这个尊圣宫呢，就是指的是第十天的这个宫殿。那么像第十天的这个尊圣宫那样的这个红山这个宫殿啊，红山宫殿是就靠近这个布达拉的这个后面，就是原来是有个国王从藏刚部的时候呢，很大的一个这个建筑啊，那么这个建筑，但如今呢，就是这个片瓦不存，连基石也是无踪无影了啊， 就是所以说，从这些大的建筑上看呢的话呢，确实也是实践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幸存呢，就是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啊，就是任何的可信。因此，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发现呢，世界上是有许许多多的。
就是说一说，从这些大的建筑上看呢，确实也是实践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幸存呢，就是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啊，就是任何的可信。因此，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发现呢，世界上是有许许多多的非常这个稀有的金彩的一些这种这个建筑，但是最终呢，就是也是受到牵制，但是最终呢，就是在这个10000多年前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完整的一个大的这个城市，就是现在的这个大西洋啊，就是这个四大洋的这个大西洋，就是所存在的那个位置的话呢，就是有非常庄严的，而且在这个书里面呢，就是描写这是当时这个大西洲的话呢，就是包括它的这个森林也好，城市建筑也好，七宝之城的一些街道啊，就里面的这个人类啊，就种种的整个这个庄严的话呢，相当于是现在非常文明的一个大这个城市一样的。那么这是人们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安居乐业，居国上下呢，就是全部就是非常
呢，就全部都就是淹没到这个海里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龙王不高兴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淹没到这个海里面。那么啊，除了就是海底的这个一个世界啊，就是也可以说是海底的这种这个建筑的这个遗址之外的话呢，所有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就全部都没有了啊，就是在这个海洋的波涛下面的一种这个传说而已。当时啊，这个柏拉图呢，就是他说他这样的这个描写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是一个虚构捏造的啊，就是而是是就是代代这个相传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城市。真实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历史上的话呢，有些人就是说是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真实，就是存在这么多的这个人类当时啊，就是还没有这个剧组，我们这个有些历史书里面呢，就是没办法描述的时候呢，确实有这样的这个现象啊，就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我看应该在今年吧，就是今年2009年的二月份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是英国还是那个，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就是叫做是这个巴姆福德吧，就是巴姆福德，他呢通过一个特殊的这种软件呢，啊，就是发现呢，就是这个大西洋的这个海底呢，确确实实是存在着，就是曾经就是真正人类居住过的一些城市的这个痕迹和一些建筑的这个遗址啊。就是所以说现在呢，就世界上的很多的考古学家啊，很多这个历史学家的话呢，他们的这个眼光呢，也专向于一些这个深秘的这个人类历史上啊，就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就是这个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这些这个话语呢，就是他们都认为是这是一种这个传说啊，就是就不这么这个真就是真正的这个看待它。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科学仪器来就是监测得到啊，就确实在这个海底呢，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人类居住过的这个城市啊，就北海岁也是现在 这个还没有灭掉的，就是现象。那么这些现象的话呢，啊，就是也是人类就是最后呢，就是去发现的。那么这么发现之后的话呢，也不得不承认，就是一切的一些这个建筑也好，就是人类生存呢，就是最后呢，就是灭亡的整个这个情景啊，就政治情景。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儒雅和我们的分别念呢，根本就是没办法横测的。很多地方的话呢，其实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 这种这个建筑啊，就是这种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存啊，可是呢，就是代代就是过了之后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根本没办法就是描述它啊。就前一段时间我也去看了一个大的这种这个大的这个废墟和一些墙壁啊，那这些墙的话呢，以前我很小的时候的时候有这些墙，然后我在这个石头啊，就是一些那个土堆啊，就是里面就是发现的话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很古代的这些怎么说啊，就是骨头。 啊，就是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材料啊，就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呢，真的这个无常啊，就是很重要的。观想这个无常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也是当代的这个人类的一个这个组成部分。可是，我们呢，就是将来的这个人们呢，就是研究下什么样的这种这个意志呢，就是应该自己也可以这个有所考虑吧，就是有所考虑。所以说，我想啊。 啊，这个观无常呢，就是对我来讲是很稀罕的事情，啊，就所作所为呢，啊，确实是无常的这个善知识，也是这个无常的这个开始无常的描述，啊，就我们平时自己的这个言行举止，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态，很多方面呢，就是了解就是这一点。 啊，就所以我们呢，现在就是如同这个从学办的城市住在寺院当，如此正啊，淡着有什么用呢？啊，我们对自己的住房也好，对自己的这种像从学办的一些这个地位啊、财产啊，就是这些都是没有必要，就是特别的执着。哎呀，我的房子啊，我要今天开始修建房子，为了这个房子，要这个。 分期付款呐，很多城市里面的人真的是很累啊。山上修行的人也是为了建房子花很长的时间，今年也修，明年也修啊，一直这个不好好修行，只好好的修房子，最终有没有什么用啊？ 而要应该这个最损的该举牌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注解，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就是背向逆境啊，背向背井逆向，啊，你看你们又高兴，我读错了一个字，奔赴啊，异地居住，啊，远东与耶稣朝夕相伴，将一世命运抛之脑后，他们这些真正的高僧大德们呢，啊，就确实是离开自己的故乡，就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住在这个山洞里面，住在茅棚里面，然后跟这个耶稣啊，就是朝夕相处，还有这个吃的、穿的，这些都是做一个自助式好语的生活，并不是现在世界上人那样就是特别要求特别高啊，就穿的就一定要高等，吃的呢就是一定要山珍海味。那这样的话，最后啊，就造的这个也是相当的这个可怕。那么最后彻底一致嘎当这个，就四一处啊，就是嘎当四一是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 说信依缘法，法依缘品，品依缘事，事依缘干和智和，那么就是这个是嘎登派呢，就是传统当中的这个四依，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信呢，就是一心一意的依靠这个佛法。 啊，就是我们就不依靠这个其他的啊，就唯一的这个依靠呢，就是这个佛法的。然后这个佛法呢，就是依靠于这个品才可以得到的啊。你整天都是一些这个豪华，就是各种这个色彩啊，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不一定得到的。生活是比较艰难、比较朴素啊，这样的生活里面呢，就是才能这个修法是成功的。所以呢，就是发依于这个品啊，也并不是非要就是让我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处理完，我变成。 一个穷光蛋就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个财富呢，就是对这个修行障碍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贫呢，就是一越是这种贫穷呢，并不是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什么都必须要，逐渐逐渐越来越富富啊，越来越富裕啊，就是最后死的时候呢，真的是那个非常的这个富裕啊。那说明就是修行就没有这个成功的，现在很多出家人呢，就是真的是在这方面呢，就是就没有这个做到。噶当派的这些人呢，就全部都是就像弥勒人。 达尊者一样，就是在这个很多都在山洞里面死的，山洞里面死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这个顾虑的，就是一辈子的是过这样的这个生活。当然，我们做城市里面的人来讲，是可能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是不要贪得无厌就已经可以了。然后呢，这种这个死呢，就是意在这个山谷里面死的，而并不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也不适合呢，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死。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呢，就知道自己这个要死的话，那就是非要到一些寂静地方去死。我绝对没有这个修行的境界的话呢，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寺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在寺院里也是这个可以，最好是这个寺院里面。以前的这个高僧大德们都是这样的，包括汉传佛教的很多这个高僧大德们，最后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在什么，在茅棚里面呢，在山洞里面呢，这样的故事是相当多的。一打开高僧传的时候呢，就知道是啊，就是他生病以后呢，并没有入这个城市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作为一些修行人，依靠这个治疗是有必要的，但是呢，我们也要这个想到，就是在世的时候呢，很清净的、永恒的。比如说一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么这个清净戒律啊，就是从那个受戒开始，一直呢，就是这个戒律清净，就是最后呢，死的时候也是他这个33种。然后有个修行人的话呢，在死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业绩没有颠倒，就是应该过比较朴素的这种生活，非常清净的状态当中死去呢，这是最这个快乐的。刚开始的时候舍弃一切，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无语当中啊，全部都是一些这个财富当中，这个欲望当中而死去，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对其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法呢，都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意义，一定要追顺就是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注记啊，他们的这种传统和他们的教言呢，就经常依靠自己的心啊，就尽量呢把这个修行呢就是圆满，否则的话我们这里有时候啊就是违缘比较多，就是修法这个法越来越深的时候，违缘也越来越重啊，最终呢就是不成就的，就这种现象比较多。因此就是始终都是要祈祷上师三宝，而我始终都这样认为，祈祷这个上师三宝，祈祷这个护法神，我的这个这个修法呢，就是永远这个圆满，就是不要出现违缘啊，就我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日益增上，要发这个愿啊，就以三宝这个来淬炼我，三宝淬炼，三宝加持我，就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啊。今天讲到这里。今天观修的是生了四病痛苦当中呢，就是讲那个病苦啊。讲病苦呢，我想大家应该清楚啊，就平时我们生病的时候呢，这个四大就不跳，然后感觉就非常的这个强烈，是特别的疼痛。平时这个人的思维能力啊、体力啊各方面不错的话呢，一生病之后就像师徒击中了麻雀的身体一样的，就动都动不了，整个身心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心也是不快乐，容易这个发脾气啊，就很多病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生病呢，自己的这个眼根、肾根等就是更的这种视力呢就慢慢这个下降，最后呢就对什么的就是没有这个兴趣，而且心情也非常不好，这个心烦意乱等等等。还有呢，有些这个病的话呢，就出现种种的一些魔障啊，就白天幻觉当中呢，就是出现一些这个死人的现象啊、鬼神的现象啊，晚上这个睡着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不正常啊。就是很多这个状态呢，就是出现就是种种的这个违缘，所以说这些这个病苦呢，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在这个自身当中会感受得到的啊，就这些都是轮回的痛苦，应该很难以认识的，就很难认识的。我们有病的人可能自己应该清楚，就是整个状况是这么样，你心里面就是这样这个思维。所以我们呢通过这次的这种因缘和修行呢，就摆脱这个轮回当中的种种的这种苦恼 就是病苦，一定要这个修持正法。我们彻底的就改变我们的这个永恒的命运，或者是彻底的断除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的病的话呢，你光是吃药啊、打打针啊，那这个可能只是暂时的解决而已。这辈子如果这个医生就是遇到了很好的医生，你的病全部治完了，但是下一辈子呢，就是我们的病还会复发的。所以我们永远也是不会生病的话呢，唯一的依靠这个修行佛法呢，才能这个解决得到。所以我们心里面呢，很深深的这个观想啊，病苦是如是如是的痛苦，我一定要断除这样的这个病苦，而彻底这个修行正法，就心里面就是如是观想。
Om Maha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m.